关于这个跨年祷告，会不会补充一下？我只有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从比较远的地方来聚会，你如果10点才回去会太晚，没有关系。我们的祷告会，跨年祷告会参加过的人就知道，像流水席一样。你如果晚一点来也没有关系，早一点走也 OK， 反正整个聚会都是在祷告，可以很自由。那今天我要继续讲至圣所的侍奉。在圣经里头呢，有很清楚记载这个至圣所的尺寸是一个立方体的，其实是在列王记上6章20节。在列王记上6章20节，他提到内殿就是至圣所，他说他长20轴，宽20轴，高20轴，所以长宽高都是20轴，当然是一个正立方体。但是呢，一般人他们认为会幕、所罗门的圣殿，还有以西结他所看见的圣殿，其实那个至圣所他们认为应该都是正立方体。好，那这个圣所前面呢，在会幕是幔子隔着，在所罗门的圣殿跟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是门扇有隔着，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圣所。那外面有祭坛啊、洗濯盆，所罗门的圣殿是铜海，还有圣殿里圣所里头有金灯台、金桌子、金香坛。但是你从圣经的描述里头，你会发现祭司在祭坛、洗濯盆或者铜海、金灯台、金桌子、金香坛，一切的服事是在服事殿，只有进到那个至圣所，在神同在的光中，那个才是真实在侍奉神自己。摩西在至圣所，他跟神相会，他在至圣所跟神说话，还有那个大祭司，他带着血，拿着香炉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行赎罪之礼。而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裂开，至圣所显现了。那至圣所那个门，那个幔子裂开，门打开了，从此以后你在外院在圣所服侍的时候，你都可以看进至圣所。所以主耶稣来之后，让至圣所的侍奉整个扩大了。老约翰在启示录21章里头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正立方体，长宽高都是4000里，换句话说，整座圣城就是至圣所。所以凡是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人，都是住在至圣所。所以启示录22章3到4节说，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既然整座圣城就是至圣所，就是都可以见到神的面，因此城内不需要殿，没有殿。我们知道圣殿就是朝见神的地方，而在圣城，主神全能者跟羔羊本身就是城的殿，就是你可以在圣城的每个地方都可以朝见神、赞美神、敬拜神，跟神面对面。那么赞美敬拜是至圣所的侍奉，是天上的侍奉，所以启示录多多的提到赞美敬拜。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4章6到11节，请看启示录4章6到11节。启示录4章6到1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四活物昼夜赞美神的永在，神的圣洁，还有神的全能。他们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位坐在宝座上的永活神。然后24位长老是俯伏敬拜神，而且把冠冕献给神，他们不窃夺神的荣耀，他们把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神，而且他们为着神的创造，神的旨意赞美神。所以你会看见赞美是会发出声音的，赞美的内容呢，会述说神的自己，神的本性，神的作为，而敬拜是无声的。可是有的人在敬拜的时候会有动作，比方俯伏在地或是跪拜，来表达对神的爱慕敬意跟尊崇。所以真正的敬拜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要让神得着完全的荣耀，而且呢，把从神所得着的再来献给神。所以你看24位长老，他们从神得着冠冕，和他把从神得着的冠冕呢摘下来再来献给神，放在宝座前。所以赞美是人对神所做的事有感而发，他体会到神是怎样的一位，他把心中的感受借着赞美来表达。而敬拜呢，是人在灵里面面对神，会意识到神的同在，而向神呢彻底的降服，俯伏在神面前，向神献上无尽的爱。当然有的人在敬拜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在外表上跪下来，或者像旧约时代有的人，他们真的是全身俯伏在地啊。可是呢，敬拜的人他在心灵里头，他触摸到神的自己，他沉浸在神的同在中，他的心向着神是谦卑俯伏的。所以赞美是把向着神的爱用言语、歌声、举手、跳舞、拍掌等动作表达出来，而敬拜是与神面对面亲嘴，让爱情可以流通在我们跟神之间。在新约圣经当中里头最常出现的敬拜的一个希腊字是 proskuneo， 出现了60次。刚刚我们读的4章10节提到，每逢四活物把他提到24位长老，第10节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啊，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也是这个字 proskuneo。 那 pros 是面向，Kuneo 是亲嘴，所以 proskuneo 就是面对面亲嘴，这是敬拜。所以雅各1章2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敬拜是进入你跟主面对面亲嘴的亲密关系里头。好，敬拜是发自你对主有一种很深的恋慕。我们必须要有火热的赞美，才会带来有深度的敬拜。有一天 圣伯纳他看到一个异象，他说那有一个天使写下他每位学生向神所唱的赞美歌，他发现有些赞美是用金字写的，表明这个赞美的人呢有极大的热忱，还有的赞美是用银字写的，表明这个赞美的人心诚意正，还有的是用墨水写的。天使说表明赞美的灵啊很懒散，还有一些人呢记录不良。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失去对主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火热。我们要看重赞美这种至圣所的服事，每一次聚会我们就是要火热的来赞美神，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不管了，都抛在教堂门外。好，每次聚会火热地赞美神，平常在生活当中也操练不住地赞美，因为赞美是至圣所的侍奉。 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七节。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七节，请一起来读。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你会发现这一群人穿着白衣，那个白衣代表圣洁，手拿棕树枝，棕树枝代表得胜，所以这些得胜的圣徒，他们在坐宝座的神和羔羊面前大声赞美神，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他们为着他们得着完满的救恩而赞美，还有众天使也把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给神，然后面伏于地敬拜神。他们敬拜是有动作的，面伏于地表明彻底的降服。那身穿白衣的圣徒是经过大患难的人，所以他们的赞美和敬拜是付上代价而发出来的，他们是靠着羔羊的血洁净了自己，因为赞美敬拜的人必须圣洁，因为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坐宝座的神跟羔羊是圣洁的。那圣洁是管理我们生活的原则，在大患难中人不寻求最终之乐，不偏离神，在患难中他爱神到底，追求神到底，顺服到底，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圣洁生活，才能够向神献上圣洁的赞美跟敬拜。赞美与敬拜是神宝座前的侍奉，是至圣所的侍奉。那神用他荣耀的同在像帐幕一样覆庇那些赞美神敬拜神的圣徒，那赞美会带下神的同在，而敬拜是我们沉浸在神的同在中吃主喝主，所以心灵呢就不再饥不再渴。而且这个赞美敬拜会带下属天的全能，使圣徒可以得胜这个日头跟炎热的试炼，日头和炎热必不伤害他们，这是指着试炼说的，圣徒得胜了试炼。那赞美使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水的泉源更多涌上来，然后赞美完之后我们在那里敬拜的时间就是享受生命水，享受到一个地步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喜笑可以代替泪水，甘甜可以代替苦涩。所以我们遇见不容易的事情，遇见患难，更要多多的开口赞美神，不要让里面那个荣耀的日头下落。我们处在不容易的环境，我们更要付代价过敬拜的生活。在圣经里头第一次提到敬拜，就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心肝宝贝以撒作为燔祭。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以撒要去摩利亚山，他先吩咐仆人：“你们在这里等候，我跟童子要往那里去拜一拜。”他要用他自己的儿子做代价献敬拜的祭，而这个儿子是他等候多年才得着的， 但是他愿意把从神而得的再来献给神。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神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他的儿子，可是呢，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那种坚决要奉献的心，他愿意为了敬拜神付上极大的代价。所以真实的敬拜是出自全所有奉献的心智跟生活。还有约伯，你看约伯在物质和家庭生活里头蒙神祝福，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牛500匹母驴。没有想到牛驴骆驼全被掳去，群羊呢也被烧灭了，儿女都死了。可是这个时候约伯做什么？伏在地上下拜，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在这么大的患难里头，他敬拜神，称颂神，他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神，他承认所有一切都是属乎神，是来自神。约伯从自知一无所有的谦卑心灵发出了敬拜，所以他所做的是至圣所的侍奉，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一直把焦点放在神身上，而不是他自己的损失。所以圣徒如果身处患难，不要注视环境，单单注视神，单单在那里敬拜神，这个就是至圣所的侍奉。而敬拜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我们身处何地，我们常常把耶和华摆在面前，我们培养注视神的神圣习惯，而且付代价顺服神，去活在神面前。我们遇见挫折、误会、不如意的事，我们仍然开口赞美神，保持喜乐的心，保持平安的心，这个就是一种至圣所的侍奉。所以那些轻忽聚会的人，他们心眼就是没有被开启，他们不明白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敬拜神是至圣所的侍奉，所以他们轻忽聚会，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从事这样的侍奉。其实遵行神的旨意，多聚会，真的就是至圣所的侍奉。当然你为有需要的人讲一句爱的言语，或是给他一个很温柔甜美的微笑，也是一种宝贵的侍奉。我们在主的同在中，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至圣所的侍奉，而我们所有因着爱为耶稣而做的一切，就是献给主的敬拜。我们把手中所做的一切都来献给主，这也是一种敬拜，也是至圣所的侍奉。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聚会那个赞美敬拜的时段，我们就是在学习至圣所的侍奉。只要时间许可，聚会你就早一点来，在这里安静等候神，预备心，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很认真唱，用心唱，那同声赞美的时候要称他为高。我们来看诗篇66篇17节，请看诗篇66篇17节。66篇17节，他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好，称他为高，如果你看和本的翻译，你会觉得他好像是借着赞美在尊崇神，要把神高举起来，这样称他为高。可是如果你去看 Amplified Bible 扩大版英文圣经，说 He was extolled and high praise was under my tongue， 他说在我的唇舌里头有一个高的赞美，高的赞美。所以那个意思是我们应该用一个高的声音来赞美神，好，这样才是一个荣耀的赞美，对不对？你说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好像是一个很荣耀的发表，你说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很低声，你就觉得这个人赞美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心甘情愿。所以 这个 Amplified Bible 翻译的很好 ，High Praise， 那是一个高声的赞美，高声的赞美，高的赞美。你再看诗篇六十六篇第二节前面，第二节前面，他说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这个 King James 英文新进本圣经把这个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翻译作 Make his praise glorious， 他说呢要赞美的很荣耀。所以每一次你来聚会的时候，你要想想你自己有没有赞美的很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就是你要赞美的很荣耀，这样才是至圣所的侍奉。那一旦我们知道侍奉的核心是基督的时候，我们侍奉神就不再用外面的工作来定义了，而是你内在，你内在那种对神的爱，对神的渴慕、忠诚、跟随、与神联合，从这样的内在所发出来的赞美敬拜，当然是至圣所的侍奉；从这种内在所发出来的祷告，也是至圣所的侍奉。默观等候主也是至圣所的侍奉，你浸泡在神的话语中，你去活出神的道，这也是至圣所的侍奉。我们常常在那里追求主的荣光，被圣灵充满，也是至圣所的侍奉。上一次我提到你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当然也是至圣所的侍奉。如果一个人他不读圣经，也不住在主里面，他也不照主所行的去行，也不肯付代价祷告追求主，偶尔来一次聚会，虽然也在那里跟大家也赞美敬拜，可是我想那个不叫至圣所的侍奉。好多年前有个姊妹她来聚会，聚会大家赞美敬拜完之后，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神，她也安静下来，忽然主就跟她讲一句话，主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一听很受责备，他立刻跟主认罪悔改，他承认自己的心真的是远离了神，虽然也开口唱诗赞美神，但是不冷不热的敬拜就好像没有互托终身的爱情一般，肤浅而短暂，转瞬即逝，这只是外院的侍奉而已，不是至圣所的侍奉。所以至圣所的侍奉直基于跟神的亲密关系，你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当然要天天花时间靠着主的血进入我们这个内在的至圣所，去跟神相会，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然后一整天你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恩膏的教训，遵守神的命令，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所以我们在赞美敬拜的整个过程，我们仍然警醒地注视神，聆听神，顺服神。我们不是随便唱唱诗歌，也不是喜欢赞美就赞美，不想赞美就安静，不是这样的。我们都一直在学习让圣灵掌权，学习顺服聚会的灵，融入整个聚会圣灵的水流里头。我们来看诗篇九十五篇一到六节，请看诗篇九十五篇一到六节。九十五篇一到六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一到六节。好，来呀、
啊，来呀、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好，你看前面先来向神歌唱，然后向我们的磐石欢呼，好，欢呼，大声赞美，甚至呼喊夸胜，而且感谢神，用诗歌向他欢呼，然后第六节才屈身敬拜，跪下敬拜。好， 我们再看下一篇九十六篇一到九节，诗篇九十六篇啊，第一节到第九节。好，请一起来读。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主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
好，在这里你也看见他们是先向耶和华唱新歌，对不对？而且发出极大的赞美，然后他们意识到神那个有尊荣、我有威严的临在，有能力与华美的同在，所以他们就用圣洁的心、圣洁的举止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你会发现，赞美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过程，而敬拜是到达神面前所做的事。赞美是敬拜的前奏，而敬拜把内心的赞美、感谢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把那个焦点集中于神自己。而赞美、敬拜当然是不可能分开的，他们永远是互通生息的。当一个人他来到教堂，不是立刻到了神面前，也许他的心思还系于世上所发生的事啊。如果聚会还没有开始，也许一个人可以先借着安静等候神，把他游荡的心思召回来，专注于神啊。而人开始参与这个唱诗的时候，也许他一开始只是跟着别人唱，但他专心的唱，他用欢乐的嘴唇啊，像诗篇六十三篇第六节，用欢乐的嘴唇啊，你快乐的唱。渐渐的好像跟神那个亲身的接触就产生了。好，我们大家同声赞美的时候，可以把心中对神的爱毫无保留，而且自由地浇奠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的赞美超越了教堂的天花板，达到神的宝座。这时候人的灵跟神的灵有了真实的相交，深渊与深渊互相响应，敬拜就发生了。所以赞美可以是一大群人的事，可是敬拜必须是你自己直接向着神，跟神面对面亲嘴。这个就像一对情侣，他们走在一起当然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当他们两人互相拥抱的时候，说话就显得多余了。这个时候无声胜有声，这个就是敬拜。我们在灵里头，我们跟神面对面亲嘴，我们拥抱神，我们恋慕神，这个是至圣所的侍奉。敬拜不是出于思想跟情绪的反应，敬拜是从人的灵所发出来的一种敬虔的态度。在敬拜的时候，原本的那个赞美的声音、鼓掌、欢呼会被扬起的脸孔，或是举手，或是跪下，或是流泪，或是那个轻柔的琴音所取代。所以在敬拜当中，我们众人敞着脸，我们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一个人只有当他看见主的荣光，他触摸到主的灵，才会被改变。以旧约的会幕来说，如果人只是停留在外院的侍奉，他是不会得到改变的。只有进入至圣所，看见神的荣耀，人的性情才会转变。而一个这样靠近神的敬拜者，他看见神的荣耀到什么程度，他被改变的程度就有多少。所以敬拜是不能偶尔为之的，每次聚会都要专心的敬拜神， 每天的清晨都要花一点时间敬拜神。逐日我们学习敬拜，我们天天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乐上加乐，恩上加恩，而且荣上加荣，越来越与神相似。圣灵会把我们败坏的性情改变成神的性情，圣灵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借着我们的赞美还有敬拜注入我们的里面。那许多人他们在学习赞美敬拜的时候，他们会遇见神的光照，因为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才会看见神。希腊文的清心，清这个字Kasaros 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指清洁，比方你衣服脏了有泥土把它洗干净使它清洁。那一个人他的心不清洁，当然看不见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一个人他在里面看不见主，一个人他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有可能这个人身上有不清洁的事他还没有去对付，也有可能是他不够花时间追求主，他没有被圣洁的灵充满，所以他感觉不到主的同在。还有的人是心中有偶像，他只看见偶像看不见主。偶像就是任何拦阻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赞美敬拜主的那些人事物，就叫偶像。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存着诚实的心接受神的光照，然后他要除掉神不喜悦的事，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而且他愿意继续不断的祷告，在生活当中学习顺服，与基督同死，与主同活，与主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样他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可以越来越完全，信心充足，他就可以进入至圣所朝见神，而且进入至圣所的侍奉。清心的第二个意思是没有虚伪，心思单纯向着神。你的心思单纯向着神，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英文清基本圣经把这个嘹亮译作 single， 单一单一。所以清心就是你这个人向着主很单一。清心的人就他向着主很敞开，他里面没有隐藏的事，他专一向着主，他单单爱耶稣，他单单要耶稣。所以这种心地那么单一向着主的人，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他们会看见神。所以我们常常专一的在那里赞美敬拜神，直到我们灵里面看见神，我们就忘记自己了，我们就跟神合而为一，我们就沐浴在神那个荣耀的光辉中，我们被神的荣光照透，我们看见神是我们唯一所要的，神自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当然在永世里头我们会一直永永远远看见神，永永远远敬拜神，可是清心的人他们在世上就已经借着赞美敬拜在灵里头看见了神，他们也学习在灵里头不住地赞美敬拜，过一种敬拜的生活。清心的第三个意思是没有掺杂，因为这个希腊字是用在整肃军队，这支军队要由第一流的战士组成，所以你要清除那些胆怯的、不满的、不听话、没有效率的士兵，把他们清除掉，不合格的分子清除了，军队就会很纯净，没有掺杂。这就是清心的第三个意思，不掺杂。所以这个希腊字常用在你清除糠秕，你筛尽谷粒，叫那些纯净的谷粒留下来，没有糠秕等杂质掺杂在其中。所以清心是指一个人他内里的动机是纯正的，他没有私己或其他不纯净的因素掺杂在其中。比方一个人他去做一件事，他当然可以把他要做的理由讲得很冠冕堂皇，可是内里动机呢只有他自己跟神知道。我有举个例子，比方基督徒可以有休闲活动，可是问题是这个休闲活动到底是会令人神清气爽呢，还是会污染心灵？ 你知道有的人他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他会拒绝肮脏的事物，可是当他疲倦他在那里休闲，他又觉得啊，我很疲倦啊，我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忽然他就会接触一些不清洁的东西，比方他会去上一些很不好的网站。所以有的人他会变成休闲的时候他遵循了另一套的道德规范，就违背了神的心意，结果他做完这些休闲活动之后他的心会离神更远，他更不想追求神敬拜神。敬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每时每刻我们用信心去看见神，我们用信心把神摆在面前，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态度就是一种敬拜。所以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不管你在工作场所或是在家里，你就存着爱神的心去做一切，把所做的当作敬拜献给神。所以在公开场合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在私下的场合我们单独一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把我们的目光从地上提到天上，以默念神为甘甜，我们向神献上赞美祭，我们在灵里头触摸神的同在。所以真正的敬拜就是把我们的目光从地上移到天上，这样神的旨意就成为我们的意念，神的想法跟感觉成我们的想法跟感觉。我们俯伏敬拜，那个意思是我们的意志就消失于神的意志，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更加的与神融合，就会像以赛亚书讲的，我们的眼必见王的荣美，我们的灵会被带进辽阔之地，一个清新之地，这个地称为有夫之妇 Beulah Land， 就是与神联姻之地，跟神联合。所以一个真实敬拜神的人是一个与神联合的人，他不是自己发热心想要为神做大事，他是与神联合，跟神一起做神要他做的事。所以这个就是至圣所的侍奉。办孤儿院的乔治穆勒是一个与神联合大有信心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有大信心是因为他一直去活在神面前，每次他要做一件事他就会在神面前先查看他里面的动机是不是单单为着神，神的话怎么说，还有环境有没有神的印证。他如果不太清楚他要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他就再三求问神，再三等候神，查验再查验，直到清楚是出于神的旨意他才开始进行。所以呢，他每次他要做一件事情之前他就问，第一，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第二，是不是神要我做的，第三，是不是神要我在这个时候做，第四，是不是神要我在这个地方做，第五，神在环境上有没有安排，有没有印证。就是因为他这样小心的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从来没有限制神，也从来没有越过神，反而让人看见他的神是信实的。就像诗篇36篇3-5节讲的，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行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穆勒是跟神一起在照顾孤儿，当然他的侍奉是至圣所的侍奉。所以一个真实敬拜神以神为乐的人，他对于服事没有自己的喜好跟选择，也没有自己的想法跟计划，他愿意让主来安排一切定夺一切，除了耶稣和住在主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要在哪里服事也无关紧要，只要待在主要他待的地方做主要他做的事，这个就是至圣所的侍奉。布鲁克长老这样讲，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要在一种亲密的交通中与耶稣连结。我们一切的全员都在耶稣里面，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毫无用处。所以我们必须跟主耶稣有一种个别的亲密的认识。所以通往至圣所的门是一颗爱主的心。他说通往那个至圣所的门就是一颗爱主的心。有爱主的心才能使我们能够为他冒任何的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灵魂都交在主手中，愿意让主照他的旨意行事。即便主把你放在某一个角落，你一生都默默无闻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完全向主降服了，完全奉献给主。所以最要紧的就是向主还有主的旨意降服。我们要做基督的奴仆，做基督的奴仆，做爱的奴仆，所以让我们整个人被带向终结，对不对？一个奴仆没有自己的意思，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所以我们做基督的奴仆，意思是我们整个人被带向终结，消失在神里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会有荣耀、全能跟智慧临到那些消失在基督里的人，就是那些向世界和其他一切吸引力死去的人。他们的生命已经降服至死，他们已经进入在基督里这个内在的隐秘处。这是一个何等的荣耀。所以至圣所的侍奉是出自向极死与主同活的生命。德国的圣徒 Ter Stegen 他这样讲，他说只有主耶稣的灵才能给我们真实的美德。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他那么亲近的时候，主会纯净的注入这个生命的能力来致死我们的老我，致死我们天然的成分，使我们能够存心忍耐奔前面的路程，而且毫无怠惰地安静等候神。然后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意志，成了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心智。他说那些行走在这条内在道路的人，他们里面不住的祷告，终日等候神，把自己交给赐生命的神，这样的人何等的快乐。事实上只有让主的意志成为我们的意志，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主的心思成我们的心思，我们才能够有至圣所的侍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爱人，也是我们天上的新郎。所以神在这个世代正在呼召他的新娘进入对新郎耶稣一个更深的敬拜。代祷者翟新帝他这样讲，他说圣灵正在神的百姓的心中工作，唤醒他们更亲密的敬拜神。他说真正亲近神的敬拜，不是单花一个钟头在教堂里唱歌赞美敬拜，是因为我们跟主耶稣成为一灵，所以由我们心中向主涌流出一个亲密的爱，这个才是敬拜。所以这个就涉及我们跟主的关系，跟主的联合。我们在灵里头更近身，在圣灵里要与主合一，这样真正的敬拜就是在圣灵里的敬拜。既然敬拜是我们对神的爱的发表，我们当然要学会怎么样表达这种爱慕，好叫主喜悦。另一方面呢，我们赞美敬拜可以实现我们内心深处想要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的那种渴望。就你盼望跟神有个更亲密的关系，一定要透过存着感谢的心，在赞美敬拜当中继续不断的学习，这样才会发展出跟神有个亲密的相交，亲密的关系。陶树这样讲，他说父差他的独生子降世受死复活，然后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他说神的目的 是要把敬拜啊，敬拜这粒失落的明珠重新赏赐给我们，好叫世人得以归回，并学习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主。这原是我们当初受造的时候，神预定要我们做的。而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心灵跟诚实英文是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就是在灵里头、圣灵里头还有真理的里头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在灵里头敬拜，在圣灵里敬拜，就是我们让圣灵膏抹，让圣灵引导，让圣灵指挥，让圣灵感动，让圣灵约束，让圣灵催促我们所发出的敬拜在灵里头。还有在 in truth， 在真理里头，这个 in truth 的希腊字意思是真实，就是预表一切表象底下的那个真实的基础，也就是事物所显明的本质。所以呢，在灵里头，在真实里的敬拜，就是一种蒙圣灵的感动，对神所发出来的敬拜，是让圣灵来指挥，让圣灵来引导，而且我们承认认定神是真实的，是有位格的，是有思想感情意识的那一位。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所以这个爱就是我们那么愿意进到神面前敬拜神，我们那样真心的爱他，全心全意的爱他。这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再一起来学习这种至圣所的侍奉。现在才8:50，不用急着走，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诗选226首。